JustPod。
这里是中间地带，我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教授赵世宇。
我是海博。这期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赵世宇教授。赵老师主要是做社会史，其实是非常关注民间啊日常生活的历史。就很多人戏称他们的研究是进村找庙，进庙读碑啊。赵老师应该是刚从辽宁进庙读碑回来。要不赵老师先跟我们的听众打声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高兴啊能够在中间地带呢和大家见面。
约赵老师来上节目呢，主要是满足我一个私心啊，因为这次要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关于我们的祖先从何处来的故事。其实相信很多华北的朋友都听说过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移民故事。其实我呢是小时候就听长辈聊天，因为我是山东人嘛，那时候都说我们的祖上是从山西大槐树移民到山东的，辨别的方式呢就是这个小脚趾的指甲还是断开的。后来读书工作，因为都在北方，又了解到山东的其他地方包括河北都声称自己是来自这个大槐树，黄淮地区似乎还流传着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类似的歌谣。当然了，小时候我觉得这些传说可能都是真的，但是越长大听的人是越来越多，就觉得这种说法天然的就是比较怀疑这种说法了。后来读到了赵老师一本书叫《说不尽的大槐树：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可以说是另辟蹊径，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解读啊。赵老师，要不您先来聊聊您是怎么关注到大槐树这个议题的。
正像你刚才说的啊，这个我们很多人小的时候都会从老人那儿听到我们的祖先来自何处的这样的说法。这样的说法呢在全国各地呢都非常普遍啊，也不仅仅是山西洪洞大槐树这样啊一个传说或者这样一种说法。有一种历史的研究和过去传统不太一样的，更关注这个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啊，不完全像传统的历史学那样只关心帝王将相。我们关心这些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特别是当我们走到农村去，走到我们广大的这个乡村当中，你去了解那个地方的历史，了解那地方的人们是在过去的漫长的时光里啊，怎么样经历他们的一些喜怒哀乐，是吧？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那么和我们今天仍然是有很多的普通人的生活呢，就容易产生共鸣。而关于这些方面呢，实际上过去的有文字记载的这个历史文献当中呢，恰恰是比较少的，因为广大的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在过去的很长的时间里面，他们实际上认字的人是不多的，可能逐渐的多了起来，但是呢在一个比较早的时间里面呢，可能到了进入20世纪以后，其实说我们中国的这个文盲半文盲啊，可能还有一半以上的这样的比例，所以关于他们的生活的记录就很少。那么我们到乡村去呢，就会听那些老人他们通过他们的口述来讲述他们脑子里记忆的，有的是他们自己经历的，有的是他们的老人一代代传下来的。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听到很多的地方的人都会讲，是吧，自己的家族啊，或者他们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是吧，就这样一种说法，他就自然而然的引发你的这个问题。为什么哎，这些人他们一说起自己的历史的时候都会讲自己的祖先来自于什么地方呢？那么这个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的表现呢？这个对于我们去理解他们在这个地方生活的状态，他们如何面对他们的生存困境，可能是有关系的。所以你要想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个地方，全方位的去了解这个地方的老百姓，那可能就得从他们的这样一些貌似是传说故事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去入手。
而且这样的传说故事其实是连贯古今的，大槐树类似的移民故事到现在其实依然是口口相传的。
是的，这也是一个引发我们的兴趣的一个关键点所在，就是为什么这样一个故事到今天还有人在讲它，而不会说哎，这个时过境迁或者事过境迁然后大家就不说了就忘掉了，说明呢它在这个人们的生活当中一定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否则的话他不会一代一代的这么去讲下去，这么传唱下去。
嗯嗯， 其实刚刚也提到有很多类似的移民传说，其实每个地方好像都有自己的大槐树一样。湖广填四川的过程里面有这个麻城孝感的传说，江西填湖广有那个瓦谢坝的传说。后来我看很多做华南研究的，他们也提到有这个南雄的朱鸡巷的传说。咱们姑且先不说这些传说到底是不是真的，赵老师可以先来聊聊为什么有这么多移民传说的产生啊？因为毕竟咱们中国人所谓的传统啊，都说中国人是安土重迁的，不应该有这么多移民的传说存在啊。
对，这是个好问题。那么究竟是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就让这些人不得不迁移？就是一个方面呢，就是在历史上，安土重迁确实是存在的事实，但是呢，不能够因为这样一句话，是吧，就说明啊，历史上呢没有这个比较频繁的人口的流动。所以说呢，我们有很多的学者研究过这个移民的历史，那么其实发现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个人口的流动实际上呢是一种常态，而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当然那种在某些历史时期大规模的人口的流动，它确实是有特殊的原因，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的这种流动啊，还是频繁发生的。可能恰恰是因为这些人口流动的情况是频繁发生的，所以才会有安土重迁的这样一种说法。所以我们看问题可能恰恰要反过来去想这样的问题。那么在今天我们其实也存在着这种大量的人口流动的情况，让我们很多的农民工进城来打工，然后呢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春运是吧，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人买车票买飞机票都返回到老家去。这个说明大量的外地人口到了新的地方，但是他们依然有着一个很浓重的这个家乡故乡的这个情节，可能他们的老人什么的还都生活在这个老家，他们还有那里的故土乡亲是吧，所以他们还要回去。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发生的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的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呢，恰恰是因为在此前的几十年中，其实呢有很多制度政策上的原因，让他们往往就没办法到各个地方去谋生。
对，那时候要限制这种盲目流动嘛。
对，叫盲流嘛。然后如果想出去还得要这个生产队什么的开介绍信。那它限制了很多。但是这种限制呢就造成了我们的社会经济不活跃。我们很多人在一个很偏僻很贫穷的地方，他又不能出来挣钱，整个国家的经济就受到影响。那么改革开放以后，通过各种政策促进了这种人口流动，改革开放才能获得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成果。那么在历史上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再比如说我们说明朝，因为我们看到的现在很多包括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的传说，其实都跟明朝初年的人口流动有关系，
是
跟他那个时候的移民关系
开始的。
就是因为明朝初年呢，实际上在明太祖朱元璋他统治的时期，他把人口的流动限制得很死很死。所以很早以前有一位老先生已经不在了，他就称明太祖朱元璋的这一套制度叫做画地为牢的制度，让你固定在土地上。他为什么固定在土地上呢？就是因为要让他给国家交税
啊，
你都跑了，到哪儿找你去交税去呢？国家的财政收入就不行了，所以限制的很死。但是这种情况又是违背
人性的，
人的本性
本身的欲望
啊。他们要让自己的生活得到改善，他当然就要人口流动，哪有让我挣钱的地方，哪活得下去的地方，我就跑到哪儿。所以在这个之后，这个封锁这种禁锢就被逐渐打破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大量的人口流动出现以后，它基本上就构成了我们说这些移民传说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说像我以前做的研究讲到这些故事的，刚才你也提到的这个真伪的问题啊，传说的问题，它主要并不在于说在历史上是不是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或者平常的人口流动，肯定发生过，我不是要否定这个，而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地方的人都会众口一词的说这样一个话，这个情况到底说明了什么，它的针对性在这里。
就像我从小到大这样的成长经历来看，就是小时候是我们村子，我听村子里面的人说，到了大学呢听山东各个市的人说，到了北京来工作呢就听到河北山东河南的人都这样说，这个人群是越来越大的。 那说回这个大槐树啊，刚才你也提到，就是史学界其实也有一些研究在做一些实证的工作，就比如说曹树基先生他写那个《中国移民史》，他就有一个说法，就是从山西洪洞县迁到山东的大概有120万人，他是有这样一个说法的。湖广填四川的这个麻城孝感的说法，也有学者是证实这种说法是实际存在的。您是怎么看待这些成果的呢？
关于这个移民传说的研究呢，实际上还应该说不是很少，而且呢，对于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移民传说的研究呢，其实从民国的时候，20世纪的30-40年代就开始有人做研究。当然那个时候呢，由于资料掌握的限制，不像今天那么方便，所以呢，研究都相对比较的初步。后来呢，包括有一位这个日本的学者叫牧野逊，这个牧野逊先生呢，他也很早就写过关于中国移民的传说。那么当然他就列举了很多个传说，像你刚才提到的江西填湖广，
对，
然后湖广填四川，是吧，山西洪洞大槐树，珠三角的这个朱基巷的传说，客家人关于这个叫葛藤坑的这个传说。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像这个胶东那一带地区，是吧，他主要是说自己是来自于小云南，
小云南，
哎，小云南的这样的说法，它基本上是几大块。
对，包括那个云南也有人说，相当一批人说是来自于南京的那个叫朱子巷吧。
对对对，他那个所谓朱子巷呢，其实就是朱基巷的一种谐音。
对对
啊、在青甚至青海的藏族，他也有人说自己是来自南京的朱子巷或者筷子巷这样的说法。
嗯，
是吧，他都不一定是限制在汉族的这个人口里边。
啊、对对对，
但是他呢也会讲一个是从原来这个汉族地区迁过去的这样的说法，但是他人家现在你一查他的那个民族，是吧，
藏族了，
是藏族了，或者是回族了，甚至云南的一些文献当中很清楚的记录他是当地的少数民族，他都不知道是什么民族，土著，但是他也会说南京过来的了。
嗯，
那么像这样的一些说法，其实它的背后基本上都是和明初的这个移民啊，就是一般说洪武到永乐年间的移民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呢，像湖广填四川这个呢，就是指的是明末清初，特别是清初以后的移民。
对对对，
像江西填湖广就是稍微要早一个时代。所以这样的情况呢，其实让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些传说里面呢，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在明清时期，特别是以明初作为一个他们脑子里的历史记忆的节点的。
嗯嗯，
啊，这个在山东特别明显，因为在山东的很多地方就都有这样的一些具体的年代，特别多的是说明朝的永乐二年或者明朝的永乐三年，基本上就这两年，
就顶格之际，
就是讲这个时间，因为它背后的故事是跟这个年代是有关系的。
嗯，
因为咱们讲主要讲这个燕王扫北，就是什么这个故事，那不就是永乐年间的这个事情吗？当然，学者们是吧，有一些做像你说的做了一些这样的研究。至于说全中国各地有多少人是从这些地方来的移民，比如说像你刚才提到的曹树基教授啊等等，他们提到这个山西洪洞大槐树在人口流动的规模在100好几十万的这样的一个上头。那么这个当然究竟怎么来看，其实学术界还可以再讨论。因为这里头呢，对于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来讲呢，其实有很重要一点。除了我刚才说的，我们在做这种研究的时候并不否认当时确实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但是呢，我们要看这个他依据的材料来证明这个人数的材料主要是什么一些材料。
嗯，
那么曹树基教授呢，他的在中国移民史里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呢，我注意到他主要是依据的是那个地名志里面的材料。地名志里面的材料呢，大多数呢是从明清时期地方志里来的和一些口述的资料里面来的。这个东西是有多大的准确性，
嗯，
其实是需要再斟酌的。
对，但我们后面可能提到其实有些文献都是那个非常不靠谱的，有些地方志吧。
怎么讲这个靠谱不靠谱，如果是只是针对这个说确确实实有多少人这个是这个移民，这个要想统计的很准确，这个
就形成一个数字。对，
但是如果你要说有这么多人都这样讲这个故事，那我一点都不怀疑，是吧，这要把它这两个事儿把它分开。
嗯，
然后呢，我们的研究呢其实是实际上是两块， 一个就是看看当时的人口流动规模到底有多大，第二一个就是人们为什么这么说。
对，其实我也感觉其实是有两个这个研究思路了，一个就是对于这个移民真相，特别是移民数字的这种追问，就是想要具体到到底那个时候有多少人是从山西大槐树移到我们山东的。另一个其实就像您的这个研究思路，并不纠结于这些传说的这个真实性，而是更专注于他们这个心态的一个研究。就是可以来谈谈，就是您为什么会对于这个心态会这么感兴趣，会放在这个思路上。
就移民传说来讲，最主要的它是往往是在移民他到了迁入地以后产生出来的，他不会，他或者很少很少会在这个移民的移出地啊，你比如说山西洪洞大槐树，在这个山西洪洞这个地方，那就是属于他的移出地，在那儿会不会有很多这样的传说？其实经过我们的这种考察呢，在这个移出地很少有人讲，往往都是在移入地那个地方讲。
嗯，
那么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为什么说这个在移入地他会通常讲我是从哪里来的呢？先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哈，就是一定是跟这些新的移民到了一个陌生地方之后，他们所面临的那样一种生存的状况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大家不用想别的，就以我们自身来考虑哈，这也是我们研究的一个基本点或者一个出发点。我们的对历史上的很多理解，如果我们在材料不充分的情况下，特别是关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我们通常都会和现实我们怎么样理解问题把它联系起来。因为人与人他哪怕是隔着很长时间，他还是有一些共性的，有些共同的心理状态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其实他要面临很多挑战。你说一个现在的农民工我们就很好理解，到了一个陌生的大城市找工作也不那么容易，
嗯，
到处遭人白眼，可能原来在我们的农村形成的某些生活习惯还被城里的人看不起。
对，
或者就是那些土著的本地的人和外来的移民之间的某种隔阂，所以他们一定是会在一个新的地方碰到诸多的困难，而且还要和他们原来的熟人社会告别，而慢慢变成了都跟陌生人怎么样打交道，
对，
然后尽量的形成一种相对和谐的一种关系，否则的话你在这里待不下去啊。
对，进入到一个新的社会网络里面了。
对，你原来我们在乡村里都是熟人，碰到困难了家里不说了，还有这个周围的邻居啊什么朋友啊可以帮忙，到这个地方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这样一种东西我们研究者应该有一种同情理解。所以的话我相信在历史上他碰到的问题可能比现在还严重。现在还有什么这个政府还注意着一点啊，这个农民工怎么、怎么解决他们的也困，他们的小子女怎么专门弄一些学校或者一班来让他们供他们上学，他们还是有一些办法来帮他。那个时候谁管你，完全靠自己。然后呢这个特别重要的呢还不是这些生活上的不便。更重要的是我到这个地方我要想生在这里生存要扎根，尤其大量是农民。到了一个地方凭什么说这个你随便找一块地你就可以种了，
对，
是吧，人家地人都是原来是人家的呀，你想说随便找一块地来种，甚至哪怕说我这个土地我没有权利，我也没有钱去买，但是我至少可以比如说租去当那种租店的农民，那也不一定有这个好的机会啊。就像现在打工一样雇你，是吧，是不是一定都能雇你，到这儿的时候不要，那儿人
还得念个试呢
啊，还得有条件，是吧，这个多少多少岁以下什么什么等等等等。他得这种情况，那个时候他面临的更困难的是他靠什么为生，
嗯，
这都得需要在当地想办法。所以因此呢我觉得这些传说呢它一定是和他们当地面临在到了一个新地方面临的情况有关的。所以他们到底面临了什么情况，其实除了心态以外还有很多是实际的那些情况也需要我们去搞清楚他们到底碰到了什么困难。这个呢在不同的地方其实是不一样的。
嗯，
有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地旷人稀，人口你比如说跑去大西北，那可能在那个比如说我找到一块土地来开垦相对容易一点。但是你比如说我要跑到一个这个地少人稠的地方，那这个困难就非常大，他可能就得想别的办法，甚至连他原来习惯的种地当农民都不行了，都得去干别的了。 是吧？我就记得我那个在那个江南的地区，那个太湖流域，他们有一些人，实际上呢，特别是到了晚清的时候，是从苏北或者河南或者山东那边过来的。他们原来可能都是农民，
黄泛区。
对，但是由于这个黄河呀或者淮河啊经常的泛滥，所以的话呢，他们很多这个失去了自己原来的土地，原来或者是因为这个生活确实是维持不下去了，他们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讨生活。但是到了江南以后，他也不可能像他原来那样去种地，所以他们怎么办呢？往往他们就去变成，我们把他们叫做水上人，就是住在船上，以船为生。因为他江南地区他那个河流密布，是吧，水道纵横，所以呢，他们呢船上，他们可能干什么呢？他们可能就在沿着那个太湖边上去给人家砍那个芦苇，然后呢把它拿来卖。因为芦苇有很多呢，它是可以在当时来讲是可以用来做这个建筑材料的、可以做来建筑材料，因为那个时候的房子也比较简陋，或者就是帮别人去开发这个，就现在我们叫湿地都保护起来了。那个时候呢都还是说什么呢，尽量把这些湿地的水排出去，然后把它改造成农田。
对，
所以那他很多人就他就地位变得非常低，甚至是成为了江南很多人的那种奴仆身份的，像奴隶一样的。而这个东西到了清代啊，不像说我们过去还有那个比较早的是几千年前公元前有什么很多奴隶，但是呢你到清代，实际上这个在江南地区发生过很多次我们叫做奴变，就是这些奴仆起来造反的。那么这些是哪来的呀？实际上好多就是这些移民以后他到了一个地方，他没有办法，就变成了一些地位身份都非常低下的一些人、但是总比饿死要强，他很多的地方面临着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呢，除了这个心态的问题之外，就是当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要怎么适应，这心态的问题其实更多的这种心态也是建立在他们面临的生存困境的这个基础上而产生的。
那我们可以就是不妨猜测一下，像您刚刚更多的讲的是江南一个地区，像大槐树这个传说可能更多的在华北地区出现，那他们出于何种动机要去讲述这样一个传说，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呢？因为我们可能很现实的一个情况就是政权更替之后新一轮要编户齐民了，那他们讲这样的故事可能更容易成为一个帝国的这种合法的公民，在华北是有也是会类似的原因去做这样的建构。
这个我刚才也讲了，其实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代吧，可能情况呢会有一些不同，但是本质上有一些是相似的。我可以通过几个例子来讲哈。我们也都知道在这个广东的这个珠江三角洲地区，他们流行的是这个南雄朱祁相移民的故事。他这个故事里呢其实讲的呢是他们这些人的祖先是从这个南宋的宫廷里面，跟着当时这个故事里面说的，跟着当时一个逃出来的一个皇妃，有的说姓苏叫苏妃，有的说姓胡，有的说这个胡和苏啊在那个口音里边可能也容易混。然后呢先是逃到了广东和这个江西啊交界的地方啊，那个南雄府。但是后来呢说被朝廷发现了，所以他们就继续跑，就跑到了珠江三角洲。那么这个故事的背后呢，它其实呢有很多很好玩的事情。一个呢就是这个故事本身他赋予了这些人的来历以正统性，因为他们是从这个南宋的都城临安跑出来的，这个我们在后面举的例子里还会出现这类的类似的情况。第二一个，他们是从皇宫里跑出来的，有所辅助的这个意义上来讲呢，能够帮助他们呢获得一种相对正统的这样一种身份。那么这种情况在珠江三角洲里呢，其实有我们看到有很多他们的族谱里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判断其实他们的这个族谱是很晚才编纂出来的，并不是南宋或者是明代的时候编纂的。
是
你一分析他那个族谱里面比较多的是讲到比较准确的地名和他们的某一代的祖先的所生活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多数是从明初开始讲起的，很少有从宋代或者南宋或者元代开始讲起的，也有少数是很晚的。而且这些少数很晚的讲这个故事的人呢，甚至你可以非常清楚的判断他们曾经原来我说的生活在水上人船上生活的人，这些人呢在广东那边往往呢这个就称之为叫做疍民。
对
啊，叫做疍民。 这些疍民在文人的文献当中，包括地方志啊等里头，是不把他们当成人看的，当成是一种人和动物之间的那样一种，其实这是一种对于生活在边缘底层的人群的一种蔑称。那么当他们好不容易上岸，有一些人他依然还和水上的生计发生关系，他就还在水上，你是打鱼也好啊，干嘛经商也好，或者是运输啊，或者水上的，因为他们靠水为生的嘛，南方很多。这些人呢，他们会讲自己的祖先，他说就叫做水流柴，就像沿着水飘下来的一根木柴一样，就是无根的，没有根的，不像陆地的，就是有根的，定居的陆地的。所以他们刚刚来以后，如果在我们说几百年前明清的时期，他们怎么样落脚？所以呢，后来这个我们的那个一些研究珠江三角洲的学者，他们就提了一个概念，当时的人们，他们特别是这些水上的人，他们上岸，他们第一步其实呢就要做一个事儿，就是怎么样的获得入住权，就是这是一种权利，就是你在住下来呢，那大家认可你，这些村里人不把你轰走，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它的包含的含义其实挺丰富的，不光是一个允不允许你有一块地方可以建你的家，你有没有个地方可以在那里面种地，或者是还有一些很多是人们在心理上是不是能够接受你，
对
人际关系上是不是能够允许你，这个入住权包含的是一个复杂的概念，
能不能融入到这个、
哎、融入到这个社会，哎，这个社会里面、这个在不同的地方呢其实是有不同的情况，
对，
所以你当你他们如果在后来逐渐有了点文化，也挣了一些钱，在站稳脚跟以后，慢慢的呢他就会讲自己的祖先的来历，这样的话呢在他被国家列入户籍之后，他是有个说法的，他是有个说法，不是一个没有来历的一个人，这样的话就能帮助他获得这种入住权，当然这是其中一个类型的例子。
嗯，
还有有些例子呢，就是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云南的例子，那个云南的例子呢实际上是在其实还不是比较中心的例子，比如在明清时期，其实我们今天知道云南的省会昆明它只是个政治性的中心，但是真正它的历史文化中心呢是在大理，因为那个长期以来是那个大理国所在的时候，一直在那地方，所以文化水平非常发达，而且经济也比较的这个富裕。但是还不是这些地区，就比它更西边啊的这个，在我们知道靠近缅甸的有一个地方叫腾冲，这个就是当年抗日战争的时候那个远征军是吧，那个跟日本人打仗的地方。我们在腾冲发现的一个这个族谱里面呢，就是看到它其实那个族谱是编得很晚的，是清代的这个嘉庆道光年间左右编的，是清代中叶以后的事情。他呢为了讲自己的祖先的来历的时候呢，正好呢有一批他自己家里，他这个编族谱的时候是有一些材料，这个材料呢不是为了编族谱用的，就是记录自己祖先的别的事情用的。那么这是什么呢？就是当年他们就明朝的军队在明朝初年打到云南去以后，当地的很多少数民族就加入了明朝的军队，然后立了点小功劳，然后就当了小官。明朝当了军官以后呢，他可以一代一代的世袭，就是他的上一代当这个小军官的人呢，他年纪大了或者打仗战死了，他的儿子就要来继承，但是这件事呢一定要向朝廷报告，请求朝廷的当时就是六部里边的兵部来批准。他为了报这个事情就要写自己的履历，就是我父亲原来什么什么什么，因为什么什么事，写的挺详细的，这个过程，这个打过多少次仗，斩了多少个首级，
立过多少功，
立过多少功，然后因此怎么怎么样，然后我现在他已经年纪大了要退休，所以由我来继承这个位子，请朝廷来批准。他一代一代一代一代都是这样的，所以呢他这个资料留下来其实本来是用于这个上报到这个中央，然后呢备案，然后批准我继承这个职位用的这样一个材料，他不是族谱记我们家一代一代，不是干这个事，但是他恰恰留下来了一代一代，因为他通过继承不就是一代一代的吗？等他到清代的中后期编族谱的时候，诶，他说这个东西不是正好可以说明他们家明代的时候，从明初一直到明末的时候，一代一代是谁谁谁谁，姓名啊什么履历全有了，他里边明确记载他们的最早的加入明朝军队的那个祖先，他用了一个词叫做土军，就是当地的土著。那至于说他是什么族，因为他是傣族还是什么，反正云南
的后面的事了，
那是不知道的，他反正只能证明他当时当地的这个少数民族。 但是到他清代编族谱的序言的时候就不这么说了，他说我是从南京来的。所以他自己同一份族谱里边，里边的内容和外边的序是矛盾的，但是他当地人也不管这个了，就是他可能也没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么为什么他要改这个东西？
对，
他其实呢就是觉得有了明朝的军官的身份，而且是从内地的来的这样的人的，觉得文化水平比较高，他在当地呢他的这个权力地位就会比一般的，因为你像直到现在我们那边还有很多很多少数民族，甚至有很多住在山区里的。那么这些人你到现在他们编的那个族谱啊，当时我看那个族谱就小小的这么一小薄本钉起来的，那种棉纸钉起来的，现在印刷装钉的非常气派的大开本的那种印刷品的有很多本，大厚本。而且他那里头的那个本族的人已经扩展到什么地方了呢？不光是腾冲，也不光是云南，扩展到了缅甸、泰国、什么马来西亚、新加坡、东南亚，甚至加拿大、美国和欧洲。所以你看那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呢？其实就看得很清楚。你说我要那个权力地位干什么？要这个身份干什么？其实是要编织一个不断的像滚雪球一样扩大的网络。你做什么事情，尤其他那边是经商的，而且经商做什么呢？比较长时期都是做玉的生意。
嗯，
都知道那个缅甸那个玉嘛，那个玉的生意，那个玉的生意其实很挣钱的呀，他那个卖一块
石头
很厉害，
对，
是吧，很厉害的。所以呢他的网络商业就是网络越来越大，这个挣钱的这个就越来越多嘛，对不对？哎，所以呢他把这个东西要做的在当地变成一个建立网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身份的基础，是非常非常有用的。然后我们明代就是从南京那边派过来这个就是最高的这个这样一批啊，身份这么好的一批人。所以他们慢慢慢慢的呢这个就日益的这个扩大自己的网络。这种情况同样的可以用来说明这个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移民。因为就像你前面提到我的文章，我当时主要是分析了一些材料呢，就是我们看到在全中国甚至是世界范围内有这么多自称是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的后代的这种情况，肯定不是说这样这个故事的人这样说的人就都真正的是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移民。但是呢我也同时也说了，我说这个并不是否认在这个时期从山西是不是洪洞这个地方倒无所谓，从山西这个地方向其特别是洪洞所在的晋南地区像很多地方移民的这样的事实并不是否认这个，特别是像我们包括在北京的郊区像房山呢、啊、到现在还是讲这个我们是山西来的。
嗯，对，
他们包括你通过他们演唱的那个戏曲，如果要去像房山门头沟很多这些山区里面，他们都称叫演的那个地方戏叫山梆子。
哦，
这个山梆子呢当然有很多地方，像河北有唱梆子，山东唱莱芜梆子，我不知道是你是山东哪里人啊，
邹平人
啊、哦、邹平。像那个山西也有山西梆子，
对，
是吧，所以呢他们的这个肯定是和这些地方的移民是应该有关系的，所以不是否认他。但是我们也确实看到啊，就是你没有任何材料来证明说有这么多的人到时候都聚集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再从这个地方呢再作为中转站再分散到各个地方，因为没有任何史料来证明的。虽然有很多人这么说，但是其实都没有找到。
对，虽然很多猜测说洪洞是一个所谓的中转站，但是并没有历史资料去实证这个说法。
对，但是呢确确实实这些移民跟这个军队的调动是有很大关系的。
嗯、
啊，因为我们在明实录里面就可以看到，就是从山西就是晋南地区向这些河北山东等等地方移民的，他是由当时的军事的主管的机构，当时叫五军都督府，他其中的后军都督府，因为他五军都督府是分片的，是不同地方负责一个片的，那么其中的后军都督府的这个长官来负责进行移民的。所以哪怕他不是纯粹的军人身份，也和军队的系统是有关系的。
嗯，
包括我最近做了一半没有完全做完，就是对你们山东很多地方讲自己是河北枣强来的这个我有一个分析。后来我说那枣强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的呢？
对，
就跟洪洞一样，牛老五说洪洞很重要，它确实在金元时期来讲，在山西来讲确实还是晋南是很重要一个地方。
嗯，
但是呢枣强这个地方它的重要性在哪儿呢？ 为什么这么说，他就把这个地方安在他头上了呢？这个其实也挺奇怪的。那后来我就去摸索了一批自己，其实称自己是早强移民的，在山东人来讲还是挺早的，大概元代到明代就开始有人这样讲了。
哦，
但是我说这种零星的移民始终天天都存在，
对对对，
这个不足以是构成一个大规模的传说，这个这样一个理由。但是到后来慢慢越来越多，后来我就去查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枣强这个地方，因为我这个文章没最后写完，因为还需要进一步再去寻找证据了。枣强当地有一个人，一个还是挺有名的一个官员，他就写了，就说当地有一个很有名的庙，这个庙现在在不在我也不知道了，我还没有去看。有一个庙里边的这个和尚啊，说当时来来往往在路上啊，有很多军人，但是呢他们都非常的辛苦，走到这个地方往往就这个又累又饿，所以呢这个和尚呢就把他们招待在这里面休息，给他们提供吃的，给他们提供休息的地方，让他们喝茶水等等等等，就讲这个人的，就有点像那个慈善似的吧，写了一个很长的一篇文章。然后这篇文章过去也没有人注意，后来但是他提到了这个来来往往的军队，后来我再进一步去查，当时明朝实行的制度啊，就是各个地方很多的一些军人，他都要轮流的到北京的周围去进行操练，就我们现在叫军事演习了，就锻炼部队战斗力嘛，就是不能说你老待在一个地方就不会打仗了。这种呢通常叫这个操军，就是操就是做操的操啊，就是找一个地方进行训练。然后呢其中呢这个操军里面有一种，就到北京周围的这种呢叫做京操，就是到北京周围去进行操练。这是在明代的一个等于术语了。所以当时山东的人就有很多的人就来往于山东的这个老家的所在地和这个北京之间的地方，来来回回来来跑。
嗯，
而且呢讲这个是非常的受罪，怎么怎么苦，有很多材料讲他们的艰难，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艰难辛苦。
通勤路上非常难。
啊，就每年有大概这个轮流的几个月什么时间，然后就在这里说，甚至有在这个路中间就死了什么之类的，这种情况。后来我就想，会不会这个是也是跟他有关系的？他不是一个像那个洪洞大槐树那样的，说整个把多少多少人移到这边来种地或者干嘛，他是另外一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呢，也可能是就是造成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后来越来越多的山东某些地方越来越多的人，像济南旁边章丘啊，章丘的地方里很多的人就是讲这个是来自枣强的，少部分人是讲这个洪洞大槐树的故事，大部分人讲山东枣强的故事。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你就可以追到哪儿呢？就是虽然我们讲山东枣强、山西洪洞大槐树，还有云南的这个腾冲的例子，其实都跟军队的事情有关系，
对，
但是它的具体的情况不一样，
是
背后能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同系的有一位学者，他写过一篇文章啊，其实也挺重要的。他讲那个文章跟我讲的这个意思呢，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什么呢？就是过去我们讲这个明朝的人口的流动啊，是到明代的中期以后，那么主要是由于这个明太祖时候那种画地为牢的那种做法被打破了。特别是由于商品经济越来越活跃，又是由于到了晚明时期呢，那个西方的那个欧洲人的那个势力进入到了这个东亚地区，所以又推动了这个全球性的这个商业的这个发展。然后大家过去讲明代中后期以后，这个人口流动的这个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政府越来越管不了，甚至只能默认，这种情况往往把它归结为是一个商品经济的这样一个动力。
嗯，
但是我们这个同事呢，他这位教授呢，他就讲到呢，说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呢明朝的很多制度它本身也造成了这个人口的流动，它不完全是一个纯粹民间的像我们这样商业的发展，而且呢是国家的行为，它也推动了这种人口的流动。那么像军队的问题，你去驻防调防，
嗯，
然后甚至训练，除此之外呢，在明代呢，除了这些军队的人以外，还有专门有一种人，就是那些工匠，那些手工业者。那些手工业者按照明朝的制度规定，每年也有他叫有一种手工业者叫轮班匠，就是他轮流的要来北京。 为这个国家，比如说需要什么，我做什么某种东西，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要轮流。那么他们在路上跑来跑去也是跑得很频繁的，那么这些东西都在客观上也加剧了当时的这个人口流动的这个等于另外一个层面。所以刚才我们讲的那些例子，以及像山东的东部沿海，像胶东那边的人，他们的那个讲那个山东小云南的这个故事呢，主要是也是在就是今天的烟台那一带，过去叫做登州和莱州。登州就是现在文登啊什么那些地方
沿海，
莱州就是什么莱阳啊什么，这还保留着过去一些地名。他那些地方的那些，因为登州和莱州都是明代军队的系统，有这个登州卫，有莱州卫，是吧？它下面还有很多千户所，所以到我们今天在烟台的街道里面，在某些里面还能看到有些地名是当时留下来的那些卫所地名。
嗯，
像在即墨啊，就是青岛，现在属于青岛了哈。
对，
那即墨是一个千户所吧？所以呢，在那些人群里，他们有可能是经历了曾经在云南住房，后来又调到山东
换房，
哎，他们又调到山东，对，然后甚至随着他们这些人的后代到了晚清民国的时候，向东闯关东啊，去了东北，又把这个山东小云南的传说呢，在东北又流传开来
啊，
在东北现在有很多讲祖先是来自于小云南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可能也是跟这个军队的调防有关系，所以这个都是跟国家的制度相关的，
嗯。对，嗯，
那么他们在当地呢，这个当然面临的境遇确实不一定相同，但是呢，这个在一些比较边疆的地区，主要是像我讲的那个，他云南的例子一样，是一个啊，提高自己的身份，
对，
让自己在整个社会上是属于一种上等的上层的人群的那样一种用途，
对。
然后在一些其他的地方呢，像我们说珠江三角洲这样的情况呢，他可能就是怎么获得我能够在这个地方生存下去的权利的这样的一种产物，他在不同的地方可能要区分来看。
嗯嗯，这也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点，就是像山东、山西这两个地方，其实早已经都是王化之地了，都是一个内地所在了，他没有这种边疆地区需要找一个内地身份去做建构的这样的理由。那他们就是为什么要去找到山西的这个理由是啥呢？
这个其实有很多的例子，有的时候呢不能一一的对应到，但是你大概可以通过这个来理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这个身份可以给他带来很多的好处。
嗯，
这个我们看到就是像你说的，这个长期已经处于这个王朝统治中心地区这种腹地地区的人，他们为什么还要讲这个呢？
我已经是帝国的合法公民了，我没太有理由再去做这种建构了。
对，当你在这个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这分成几个层次来讲啊，一个层次呢，你比如说尽管像在北京的周边，它还是生存着很有很多呢是比较偏僻落后的地区，直到今天其实都改变忘了这么多年了，
也有很多边缘的
很多边缘的地方也有这些问题。你比如说我们的山区，特别是我们的那些长城沿线，因为长城都修在山脊上嘛，对不对？那些地方长期以来是非常贫困的，就改革开放之前那都是在北京来讲是收入最低的那些地区。去年有一批学者跟着我到房山那地方去看，那些山区里面去看当山区，他们都说哎呦，说你们这个住在这里面的人是怎么活的呀？因为和南方的山区一看，因为他们很熟悉南方的情况，特别是福建、广东，人家广东的山区实际上是占了他们的国土面积的主要部分，是吧？像福建是所谓叫七山二水一分田，广东也是，除了广州珠江那个珠江三角洲周围全是山的，不像我们想啊，人家经济发达怎么怎么就一定条件特别好，自然条件好，不是这样。关键是我概括的是，他们那边的山区呢，是叫做这个资源这个丰富型的山区。北方的很多山区是资源贫乏型的山区，
人家能产东西，咱们这儿
他产的东西都是能卖的，
对，
而且很多是经济作物。我们这边的那个山区，你一看上面连树都没有多少，全是那种杂木，就是那种灌木，顶多是砍下来老百姓烧烧火。而且呢，我们这边你也看到有一些木材，像松树啊、柏树，它为什么不行呢？因为它那个成材期太长。
对，
南方当然从降水各方面资源条件、土壤什么等等，它那个成材期是非常快的。有很多树速生， 很高的像杉树，其实它成材其实很快，因为我们在南方发现大量的明清以来的那些契约文书买卖山林
啊、
为什么搞这个呢？它就因为能挣钱嘛，
对，有经济收益
啊，就是它在明清时期就是换大量钱的，那个都是我们发现那些契约文书民间的数以万计的，不是数以千计百计，都是数以万计的多，就是明清时期的，北方很少很少，因为它这个地方根本没有人去争那块地，所以呢，他们有些说，哎呀，估计你们这儿的人来的都很晚，当然这个不一定。是吧，这个再说，但是呢说明我们这个山这边山区的人他们也还是就是北京的周边，他们也面临着一些生存困境，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你比如像有些地方他利用这个自己是这个就是明代的这个卫所军户，就是军队的人这样一个身份，他们可以扩展土地，扩展大量土地。因为什么？因为明朝呢规定说你们家有一个人从军，国家就给你50亩地。就为了什么，他的意思也很清楚，就是说你们这样军队就自己养活自己，不用国家掏钱，装备你的穿的军装你的马匹都是由你们家，因为种地有收入嘛，来供给你完了。然后除了你们这个人，除了这个人去服军以外，别人也不用服役了。但是这样一个机会呢，往往到我们看到后来明朝有很多的材料，就这些人往往不是什么50亩，往往是几百亩啊，甚至上百顷。这些土地怎么获得的？这个其中有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跟他们这样一种身份是有关系的，他就不断的利用这样一个身份去扩展自己土地。那么还有一种呢，像南方的一些人，他们长期以来呢，就像江西湖南等等很多地方，因为我们都知道明朝的都城从南京迁到了北京以后，这个沿着运河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京来叫漕运，这个事情变得非常重要，所以船上的这些运粮的这些人往往都是军队系统的，我们叫做漕军，就是漕运的那些军人。那么这些漕军，你突然发现，哎，到了清朝以后，这个明朝的这套军事体制被清朝给废了，但是这套漕军依然保留着，依然保留，保留到了什么时候呢？一直保留到了晚清末那个漕运被取消了为止，
被废了。
那么他们呢，利用这样一个身份，可以就是然后呢，在这个老家，在江西湖南那地方有自己的土地。然后呢，甚至这些土地，我们在江西的一些地方的那个民国初年，不是新的政权建立了吗？要重新测量土地以后，给你授予你的土地证，是吧？你合法占有这块土地。
对，
那个土地上的那个性质，它有一栏一个表，那个性质上仍然写着这个土地是什么呢？是屯田，就是军队的土地。这些卫所军户的这些人呢，也可能原来就是本地的，也可能就是外来迁来的，但是他们都说自己是这个身份，
借用这个身份、
哎、所以他们就一直能保持甚至扩大自己的这个土地的规模。
嗯，
如果去国家图书馆，我们可以看看毛泽东主席他的祖先就是湖南的卫所的军队的明代的，曾经还去贵州当过兵，后来又回到了老家，但是你到了清的乾隆年间看他们家的土地是非常多的。所以呢，他有一些好处，当然说起来会比较复杂，就是他那个制度啊是从明朝一直延续到清朝，然后呢人们都会想办法利用这个好处。那么当然这是只是一个具体的方面了，还是有一些呢，我觉得是我们看起来好像比较虚，像你说山西红大槐树的人跑到这地方，他其实有一些东西是不一定啊都那么像我刚才举的这些例子是实打实的这个利益所在。他有些东西呢，就是我们讲这个我人多势力大都是这么说的，我们形成了一个势力范围，
对，它可能存在这种本地土著与外来居民的这种博弈，
对，哎，对，它的博弈当中的取得优势，而且呢一说你就跟现在我们好像有时候说着好像没什么用，哎，一说这个你是哪儿的，哎，我是哪儿的，都是老乡，立刻好像进了一块，有的时候也不一定真的发挥多大作用，直到今天啊也不尽发的，但是真是需要的时候他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加深这个感情，去拉近这个距离。中国的老百姓是非常聪明的，他不一定都是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就是说啊非得有这个眼前的这个利益我才，他其实看的也挺长远的，他这个东西我建立这个联系，未来谁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帮到我呢。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我们称之为叫做你亲属关系，你血缘关系，就是比如我们结个干亲，说认个干爹认个干妈，或者说我们结拜什么兄弟什么之类的，他这些是从血缘角度量的，我们刚才讲的移民这是个地缘角度来讲，但是二者它起的作用有的时候是非常相像的，非常近似的。 因为人活着它是一个社会的动物，
对，
它就一定要不断的扩大自己的这个网络，同时呢还要加固这样一个网络之间的纽带，特别是那种有那个闯劲儿或者需要扩大自己的生存范围或者生存质量的这样的人，他对这个东西就越来越需要。
嗯，
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它会在人们的那个心理当中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老讲一个共同体，是吧，这个共同体它是有多种的形成的途径。那么我觉得地缘上的认同它是共同体的这个形成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不是什么都能够拉到血缘上的，尤其血缘呢有时候很容易，这个就是说，哎呀，这个就肯定不是，是吧，大家一讲就假的。但是地缘上的这个没有问题，而且地缘上的东西有的时候它变得很重要，有的时候你比如血缘的，但是呢血缘的时候，如果我这个亲戚亲人搬到很远的地方，他们的后代平常也不太多接触，甚至说话的口音都变了，它中间的隔阂越来，但是你如果是地缘的话，我们过去有句话说叫远亲不如近邻，这就是地缘的、
嗯、对，
地缘的重要性超越了血缘的重要性，这就是远亲不如近邻的意思嘛。那么地缘我们大家都说的同样，大家一块都一听这个火车上哪儿哪儿说的一样的话，我们大家都会交流交流，交流的过程当中没准就产生机遇，这个在生存比较困难的时候，困境比较大的时候尤其重要，大家都生的活得比较好，这个可能慢慢就不那么太重要，越是生存比较困境的时候，这个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
嗯，那这种包括移民来到一个陌生地方，他面对的这种土著的情况的时候，基本上应该都是人数不占优势的情况吧？
对，
所以他们才需要去构建自己的共同体。
是的，都是属于这个弱势的、少数的、边缘的，多数情况都是这样的。即使是像有些像我刚讲的那个军队，明代的军队系统，到了一个地方，它可能是强势的、征服者的那样一种位置哈，
它是自己属于一个系统的，
对，但是它依然被包围在了一个当地的人的这个汪洋大海当中。
嗯，
这个其实受启发也是受现在，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现在好像不多了，就那个时候有很多也是这种军队系统的，他到了一个地方。他自己呢修一个围墙，我们都把这种地方叫做军队大院，然后里边有自己的子弟小学、子弟中学，
有自己的一个网络，
有自己的食堂、
医院。
他里边的人呢和外边的人呢不怎么接触，
对，
说话也完全不一样啊、也不一样。所以你可以明显的看出他是有隔的，虽然他可能处于一种强势的地位啊，这里边的人都是挣工资的，我们外边都是这个挣工分的。所以呢，到后来我们看到，就像这个过程呢，就是后来我们有很多学者研究这个，就是研究这些人的在地化，
嗯，
就是他们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慢慢慢慢的就融入到了本地人。本地人呢也会借用这些外来人的一些资源，特别是那些文化的象征性的那些资源，但是更多的到几代多少代人过去以后，慢慢慢慢就变成跟本地人没有什么差别。这个过程其实不管是他们来的时候是一个强势的群体还是弱势群体就更不用说了，其实最后的最终的结果我们今天看起来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其实关于这种土著与客居的人之间的这种较量，其实一直是清代啊很多
清末 对,
对
也有
很多很多研究都会，就是土客矛盾之间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嘛，是不是它也跟这种他们去建构自己的一个祖先这种传说也是有强相关的呀？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土客矛盾有广义的和狭义之分，
对，
所谓的广义的分就是本地人和外来的人，狭义的分呢指的是就是那些南方的那个所谓的客家，就是客土呢，当然就也还是土著。举一个例子，我曾经以前也写过一篇文章，就专门讲这个四川的南部，就是它在四川属于四川的宜宾，但是它又和贵州和云南交界比较近的那么一个小县。它长期以来就不用说了，就是到了清末的时候，其实这个县里面呢地方治理非常明确的记录说这个外来的这个人口大概占到了 80% 以上、
哦、
还是外来的人口占 80% 以上。这种情况当时就出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也不光在这里出，在江西、在广东哪里都出过。这个事情呢是怎么回事呢？清末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官叫左宗棠，是吧，这个很多人都知道，是吧，这个左宗棠呢他在第一次把他派到地方上当那个地方官员的这个第一个职务就是到四川去做学政，就是主管那个教育的那个官员。 四川的各个县啊都要报名这个，比如进入到你比如这个县学或者是这个府学，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参加科举考试。结果我说的这个地方这个县呢，就有很多人就是起来抗议。为什么呢？因为你是这些外来的人，但是因为他们是外来的人，他们没有在本地入籍，就是登记在本地的户口，所以他们就没有这个资格。后来他们就抗议，他们就这个一直抗议到左宗棠那儿去，因为左宗棠是负责全省的这个教育的官员。然后呢，说我们在这地方也生活很多代了，你该交的税也交了，不是现在也是吗？说我们现在落户是吧，是要你看你三年时候的税，或者你买了这个本地的房子，不就这也是这些条一样的，跟历史上没区别，
个税交了这么多年了、
啊、说这怎么就不让我去现在入学是吧，我这一样的。后来这事儿越闹越大，最后左宗棠就参考了广东的一个例子和江西的例子，这俩地方都是原来客家的地方，四川那个还不是现在我们说的客家，那俩地儿都是客家。最后也是他那个那两个地方闹得更厉害，他时间早闹得更厉害，闹到了两边械斗，中央最后就采取了一个解决的办法。但是这个办法没有，还没有变成个法律条文，没有出台一个像今天叫文件，但是呢有了一个先例，清代他判案的很多是案例，不是按法条，是按那个例子来判案，就是前面有这么判的，我按这么判我这当官就没错，结果就按这判，就是说这个哎，允许你人这个可以有这个名额，但是这个名额呢是有限的，他给你规定一个限额，因为你入籍了你才能那个有这个机会。但是你入籍了有个坏处，就是说你可能要承担很多很多政府派给你的很多杂差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他很多人就想这个我不愿意在这落到你这儿。是吧，他就我零零火火今天我跑了明天怎么着了我随便。他也不愿意。所以他这个是有这个权利有这个义务。所以的话那不能光是权利没义务，或者光是义务没权利。所以很多地方慢慢的就经历过这样的一些过程，甚至是什么呢，我们所知道的太平天国运动它的起因也是这样一个原因。因为当时广东有很多人跑去广西进行开发，包括开发矿山到那去种农田，因为后来广东的粮食有相当部分的比例是从广西运过去的，沿着江运过去的，直到清代初年以后就是这样了。那么因为他们当地逐渐兴起很多的那些工商业，很多人不务农了啊，就跟江南地区一样的，当时就有很多人，所以包括那个很多这个后来参加太平天国运动的一些主要的领导人，很多都是在那边挖矿的，什么矿工啊什么之类的，这样一些人他们到了当地以后就迟迟的不能融入那些土著，当地的很多土著就是各种排斥。你比如说我们去拜一个神，然后拜一个我们本地的神，然后那些外来的人也要去拜，广东人也要来拜，人家不让他们进，不让他们参与、
哦，
因为他拜神不是一个像我们今天讲好像就是个宗教信仰，他是表示你在本地有没有份，
对，
有没有份儿，你能参与就是说明你有份儿，各种好处，但是他就不让，所以呢这帮人就是当然就很受打击，很受挫折。所以为什么太平天国运动后来这个我们说这个洪秀全要破除偶像，就是见到什么庙把那神像全砸了，
嗯，
其实他好像以为他说他这是一种革命性反封建什么，其实根本就没关系，是他当年那个
受委屈了，
哎，那个阴影那个挫折，你要不去那个当地去调查，你不能了解这个实际的情况、
嗯、有意思，
哎，了解情况。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是后来，所以为什么搞出一个拜上帝教呢，就你不让我参与你的吗，我自己另玩一个，我自己单弄一个神来拜、嗯、他不是学了基督教的什么东西，弄一个四不像的一个东西出来吗，就是他实际上在那地方他们那种当时面临的那种
困境有关系、
啊、困境那种遭遇，这些例子都还是挺生动的，能说明这个不同的人的在当时的情况。
那其实到越到后面，其实这个移民的后裔也在不断强调这个源头跟说法，其实是不在不断持续这种记忆的。那您是怎么理解这种他还是在不断的，现在可能已经不太需要这种建构来给他带来一些实际的东西了，但是为什么这个记忆依然在持续呢？
这个分析起来可能就比较的复杂一点哈。一方面我刚才也讲了，就是说这种同乡观念啊，同乡观念当然是和祖先记忆是有关系的，因为它的背后到了现代社会以后呢，它往往是变成一个和这个商业网络能够密切联系起来的。我们很多同乡会它其实是背后是一个商业的网络，
嗯
啊，你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很熟悉像什么莆田系， 当然他们呢，这个你说他们是不是说我这个见面以后都会讲我祖先的故事，这个倒不一定啊，但是呢这个都会认可我自己的原乡，就自己的这个哪里来的啊或者什么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是吧？那么当然这个关系呢，他可能慢慢的又从这个由于这个时代的久远和他们真正老祖先迁过来的地方的那个关系不太那么直接了，但是和他们比较近的若干代人生活在这个一个地方的那样一个地缘关系能够就是又变得比较重要，它的背后的那个本质实际上是类似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不可否认这样一种观念在这个逐渐的淡化，但是有另外一个层面有强化，那就是我们现在搞的这种比如说和这种比如说文旅融合的这种做法，
嗯，
是吧？很多地方做这个，像山西洪洞大白柱那地方是做旅游，
对，四 A 级景区了，现在是，
啊，对，它四 A 景区，然后它招揽一大堆人，就是说啊，各个姓都是我们这儿，你可以在那个姓的牌子那儿搞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很多的不同的地方，这个你比如像你刚才提到的那个江西的瓦谢坝，前不久我去过两次，那么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那个代表这个我们中国民间文家协会呢，去给那儿授予一个。就是叫移民文化之乡的牌子，他就利用这样一个牌子希望来扩大自己知名度，
嗯，
是吧？然后来开发旅游，然后甚至可能利用这个东西来招商引资。我最近也看过很多地方上，因为对于地方领导来讲招商引资特别重要，尤其在现在我们这个经济的这个状况啊情况下呢，我们这个很多一看那个招商那个引资的那个，他得发一个很漂亮的手册讲我们这地方有什么优势什么优势，他通常都会讲我们这地方原来
历史名城，
啊，这个对哪来的。你看我前不久到你刚才提到到辽宁去，我在辽宁就看一个也是跟这个有密切关系的，那个我去看那个仪式呢，他们的当地人都讲自己是山东文登的移民到辽宁去的，然后呢他从老家背了一个小的叫李龙王一个神像，刚去那儿很惨，也带我们去了，放在一个山石头的缝，一个这么大一个缝里的藏那儿搁着，
嗯，
弄几个香在那儿烧，因为当刚去很穷嘛，这个然后慢慢的建起了庙，而且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是以一个村为主，勾连了一大堆村。所以呢现在我们看的仪式呢是从他那个村开始呢，一个村一个村的走，一个村每一个村就要绕到家家户户门口那个大街小巷绕，绕完了最后绕到他的这个，后来还制造出了一种这种拟亲属关系，就是到这个李龙王的这个舅舅家姨家，就是有的村是舅舅家这肯定是后来是为了联络村与村的人际关系搞出来的嘛。
对。
然后呢最后到了一个庙是龙母，就是他的妈，一个庙很多天。然后那个一路哎呀非常非常的热闹，然后这个东西变成他们的这个辽宁省的省级的非遗啊，然后他们这个领导呢，各级领导乡镇领导县领导都非常重视这个，但是背后其实除了这个非遗这个本身以外，同时呢它也是作为一张名片，然后希望来拉动本地的这个经济，那么这种东西相互之间呢起了一种这种互相这个促进的作用，也会加剧这个东西。那么我想但是呢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哈，其实呢现在我们经历了一个新的这个离土离乡的过程，
嗯，
就是改革开放以后，
对，
这个新的离土离乡的过程呢实际上我想在未来可能还会不断的在发生，每一次这样的一个过程都会召唤对过去祖先的来历的记忆，只不过它那个地点可能变了，多少年以前讲的是他那个时候那个老家，然后现在又讲也可能是也经历了几百年的这个现在的这个老家，
嗯，
但是它的本质是一样的。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就是这是人们的一种，我觉得还是一种认同的需求，因为你任何一个人你孤零零的出来打拼是吧都是很困难的，他背后总是希望有某种东西是能够让我找到不管是哪个层面的认同，是地缘的血缘的还是其他方面的这个认同，这些认同呢对于自己的这个心理的需求是非常重要，在实际的这个生活当中还是依然扮演重要角色，
嗯，
啊，只不过它地点可能变了，
对，那个根那个祖可能会发生改变，但是这个寻根问祖的这种心态这种趋势这种心理是不会发生任何改变的，
对对对，它是因为不同的时代肯定情况不一样，它不一定它不会永远不变的，
嗯，
然后但是呢它的内在的东西是什么，这个是这种心理机制 就是说是非常重要的。
嗯，
而且呢，这样一种心理机制的保存呢，它还是正能量的，还是就是有积极意义的。
嗯，
就是对于中国这么地盘这么大，然后呢，这个人口这么多，是吧？各种地方的差异又很大。
对，
不管是文化的差异，还是经济，还是各方面差异很大。你这个如果这种认同的东西，这个再消失了，我觉得这个对像维持我们中国这样一种几千年多元一体的这样一个大的这个文明国度来讲，其实还是这个有害处的。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它是从老百姓他自身的这个传统的过程自然而然的衍生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嗯，
是吧？就是凡是有利于老百姓维持这样一种，不管它是怎样的一种认同，这就应该去支持它。
它是一种民间生发出来的，
对，它是老百姓自然而然的从这个乡土产生出来，哪怕这个乡土本身已经没有了，就是变成比如说城市了，就是那种狭义的乡土，
嗯，
但是从广义的这个乡土来讲，我觉得还是这个一直存在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怎么说呢，一个象征吧。
那从这种乡土引申出来，因为我也注意到其实有一个阶段，就是像民国初年，其实一批知识分子开始有意去书写这些，不管是移民记忆也好，
嗯，
包括这个当时好像民国初年轰动的一些人开始在这个大槐树建一些遗址啊，开始让他这个有迹可循了。
是是是。
然后这一批晚清民国这些知识精英的这种知识生产，然后通过大众传播的形式传播出去，是不是也是强化了这些传说被讲述的一个很重要的？
这就是你提到的我那篇文章的那个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因为民国初年呢，正好是我们这个建立一个新的这个民族国家的这样一个政权的这样一个时期，是吧？当然也是和外来的很多这个民族主义的，包括进化论的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思想传入中国的一个很关键的时期。
嗯，
也是中国呢这个面临着很多内忧外患的这么一个时期，是吧？所以这个时候特别的需要就是这种强化这种认同或者是地域认同的这样一种东西吧。那么这种东西它和以前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呢，它就是说原来各自只是在一个小的范围里。
对，它和民间那些族谱是很不一样的。
到了这个时候它实际上是逐渐它是为那个整个那个国家的那个认同服务的。就是国家民族的那个认同，就国族的认同。
嗯。
它为就变成了这样一种理念，它逐渐的这个升华了，它已经不完全是原来比如说我老家是从那儿来的，就在这些人里头传，是吧？它不会变成一个好像一个很大范围的一个共识。到了这个时候它确实不一样，就包括我们提到这个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吧？实际上它也是到这个时候
对
才定型才明确，就是现代民族国家成立以后，是吧？这个出现以后，这个跟那个所谓我们讲这个民族独立啊，这个民族独立、民族解放运动的这个全世界性的，这个在其实世界其他的国家也同样存在这样的过程，
嗯，
是吧？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嗯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啊。行，那今天就非常感谢赵树宇教授和我们分享了关于大槐树这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移民故事啊，背后关于这些记忆啊、认同的一些建构。就类似的民间故事还有很多啊，像比如说这个客家人的形成，其实都是很有意思的话题，也希望有机会日后我们再来分享。那感谢今天赵老师的时间，这期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再见。